启示录是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卷，那是神对末世教会特别的信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读到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讲到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不但要听，而且我们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期近了，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不管你从圣经上的话，不管你从预言，不管你从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都知道日期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启示录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神特别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幕后的信息。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经上的预言没有可以随诗意来解释的。那这里的诗意不仅仅是说我们自己的意思，有很多人解释启示录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来解释，他说你不可以凭诗意来解释。那这个诗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从这一段圣经就直接来解释，你必须跟圣经其他书卷一起配合来看，因为整本启示录跟另外的65卷圣经是同一个作者，都是圣灵所写的，圣灵借着不同他的仆人写的，所以它里面的信息是连贯的，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来解释，必须跟其他的经文配合来看，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经上所有的预言，你不可以随诗意来解说，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或是断章取义来讲。那当我们这样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仍然会发觉很多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不仅对启示录明白，他对其他的书卷也很明白的时候，你会发觉即使这样子，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们不要说有可能他们都错的，我们不讲这一方面，我们就说即使他们两方面都是对的，有可能两方面都对的，为什么呢？只是看得不完全。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觉得这些的确是出于神的话，可是别人有时候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看得更完全。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神的话，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不同的看法，结果争论起来了，结果没有见证。所以启示录到了19章第10节特别告诉我们，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所有的预言我们读的时候要读，就好像我们上次交通的，我们要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才是好的。就是我们读预言必须读到主在我们里面显现，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读一些字句，读一些道理，读到一个地步，主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读预言特别要留意的。那还有我上次也特别提到，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付代价，你不可能不付代价的，神的话真的要成为你的生命。神的话不仅是道理，不仅是知识，神的话如果真的要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你一定要付代价。所以我们上次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启示录是像写给众仆人的，包括你我在内，但是那个仆人是奴仆，旧约特别讲到这个奴仆，他不仅爱他的主人，爱主，他也爱主人的家，爱教会。 换句话，他不仅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他还要爱人如己。那什么是爱？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爱不是一个情感而已，爱是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真正讲到爱的时候，不是一个感情的爱，这个爱呢，更是有主的话，有主的命令，然后我们愿意去遵守。结果他主怎么讲呢？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怎么样呢？不仅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见当启示录这些是写给众奴仆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读主的话，有主的命令，而且愿意遵守，这不仅是我们爱主，主也爱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必须读到主向我们显现，那这个我们才是真正的跟上这个启示录所讲的。那我上次特别提到启示录简单的分段就是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讲到他约翰看见的事情，那是第一章写的。然后接下来就说了还有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所写的。然后还有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到末了都是将来必成的事。那第一章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第三章讲到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第四章以后呢，就是耶稣基督跟万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些的分法，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我们也特别讲到，从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特别提到他被圣灵感动，在原文就是说他是在灵里面听见了看见了。所以启示录有四次在灵里的看见，第一到第三章的看见是在圣所里面，我们的主是大祭司服侍他的教会，所以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十六章，这是第二次在灵里的看见，那把我们带到了宝座，带到了至圣所，所以他看见发生的事情。然后到了十七章，我们看见又一次在林里，他看见了，这次他是被带到旷野，看见了大巴比伦，然后第四次在二十一章，他再一次在林里面被引到高山，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你就看见，你启示录也可以这样分这四段，但不管怎么分，那都是能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话而已。那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读启示录，许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从第四章开始讲，但是弟兄姊妹，事实上整个启示录最重要的是第一章，我们必须看懂那个意象，这个第一章非常的重要。第二章第三章跟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而且我也打算好好花一点时间讲这前三章，为什么呢？如果这三章我们真的读懂了，不仅仅是我们的头脑懂了，在灵里面被开启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教会就容易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这个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教会不能尽它的功能，如果我们个人不能成为得胜者，后面将来要发生的事发生的时候，就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特别提到的，他说将来要来到世上的这些事情，当它发生的时候，许多人要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而且我们在灵里面看见，而且我们按着我们所看见的活出来的话，弟兄姊妹，圣经上怎么讲了？这是我们 当这些可怕的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们原谅我，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因为跟你我有绝对的关系。我们真的看见了，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个人能够成为得胜者。否则我们在读后面的事情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这些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那特别是第一章，所以我们特别要来复习一下，而且我们来看第一章到底这个意象在讲什么。上次我已经按着字面大概解释了，所以我们头脑上都懂了，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懂得这个意象吗？我们仍然不懂，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意象到底是什么。意象乃是我们灵里面的看见，因为他四次讲到他是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感动，在原文就是说他在灵里面听见了看见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解释，而且我们头脑懂了，你仍然不知道这个意象是什么。所以意象乃是我们灵里面的看见。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我们没有人认识神。我们顶多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永能跟神性，因为观看他所创造的天地，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永能跟神性，因为这是明明可知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自己我们不认识，但是神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对神来讲是启示。当我们灵里面看见了，这就成了意象。所以意象乃是我们灵里面的看见。许多人教导人家怎么看意象，许多人说他看见了很多的意象。我在许多的地方在交通的时候，很多人特别讲到意象的时候，会后很多人来请问我他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很多他有很多意象，比如说看到老鹰，看到一些小人在头上等等等等。事实上意象，我再说不是我们肉眼的看见，也不是我们魂里面的知道而已。当然有的时候神因着我们人的软弱，让我们肉体看见的一些东西，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大光，他的确看见了，但这个大光让他的肉眼瞎掉了，反而他灵里面看见了。所以真正的意象乃是我们灵里面的看见，因为神是灵，他愿意把他自己心中最宝贵的旨意启示给我们。当我们灵里面看见的时候呢，这就成了我们的意象。那意象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是一个复数的，很多的意象。但圣经里面也提到那个意象，就是单一的意象。所以这个单一的意象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单一的意象呢，乃是我们神心里面他那个永远的旨意。那圣经上其他的意象呢，乃是围绕在这个意象的中间，意思说所有的意象，圣经上所提的意象都是指着这一个意象，所以我们称为那个意象，这是一个单数的意象，那是神心中的奥秘。所以我们一般讲到像有些人很多时候他看的意象跟神的意象是没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是自己的感觉，因为即使在别的宗教里面他们也有他们的意象，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乃是神的意象。所以意象我们要知道意象的内容，当我们如果真的在灵里面看见，你会发觉呢，它的意象是有一个内容的。彼得所看见的意象，保罗所看见的意象，约翰所看见的意象，摩西所看见的意象，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以赛亚所看的意象，都是同一个意象，都是我们讲的那意象。那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什么？ 意象的内容乃是神的奥秘。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你就给我，就让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没有别的，就是基督。所以你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看见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意象，那是唯一的意象。可是很特别的就是说，神的意象是基督，但是当你看见基督的时候呢，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跟教会发生关系。所以你真正认识圣经里面的意象，你会发觉不管摩西看见的，不管以西结看见的，保罗看见的，约翰看见的，彼得看见的，都发觉呢，你看见了基督，而且你也看见了教会。所以这是意象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很多奇怪的意象跟神的意象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真正神的意象的中心一定是基督，而基督他的奥秘呢，乃是教会。这就是我们在看约翰拔摩海岛的意象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七个灯台，对不对？那是指着教会说的，然后中间是人子，你看见了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当我们讲到意象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意象的内容，我们要在灵里面看见神心目中神的奥秘，然后我们要看见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是意象的内容，特别讲到那个意象的时候你会看见。所以你真的去读，不管是保罗的意象也好，你看保罗也看见了基督，也看见了教会，因为看见了他的身体。彼得所看见的也是这个，摩西看见的，以西结看见的，都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讲到这个拔摩海岛意象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提醒的。那我再说意象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都知道，在箴言29章18节里面特别提到，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所以一个人或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没有意象，你看这个人呢就放肆，就不受约束。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不受约束，也不受圣灵的管制，因为没有那个意象。这个放肆在有些翻译里面也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没有意象，民便分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共同的意象，你看走着走着我们就分散了。没有意象，民就灭亡。这个灭亡当然对着神的儿女来讲，不一定代表永远的灭亡，它的灭亡乃是指着毁坏说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建造。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第一章耶稣基督的意象的原因。因为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就分散，民就灭亡。那如果有了意象，我们就有方向，我们就有目标，而且更宝贵的就是我们不但有方向有目标，而且我们也有行走的力量。所以当保罗他在大马士路上看见那个异象以后，你读他后来的见证，他的一生走完的时候，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控制了他，这个异象给他力量能够朝这个方向走，所以他走得那么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信主以后，我们常常路走得不直，我们常常飘来飘去，不仅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意向，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分散了。有的人要这样子走，有的人要那样走，然后我们就不受约束，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行，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力量来走。所以保罗是一开始就看见了这个意向，所以他路走得很好，所以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个标杆的，那就是主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意象是非常重要的，巴不得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面都被开启，
能够看见这个意象，然后我们就有方向，就有目标，我们走路就走得直。特别在主快要回来的时候，主还给我们这一点时间，让我们能够朝着标杆直跑。有了这个意象，我们有力量来走，这个意象就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走得好。那既然意象这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这个意象呢？所以圣经上有它的属灵的原则，有属灵的律，所以我们觉得就必须知道，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意象。那要得着意象当然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神愿意启示，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感谢主，保罗告诉我们，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神乐意启示给保罗，神也乐意启示给我们。但是保罗他当时是法利赛人，在他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法利赛人，神没有向别人启示，神单单向保罗启示。为什么？因为保罗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的心，他的确是为着要好好的爱神侍奉神。虽然从前他的教导是错误的，那是一个传统的教导，但是因着他的心对，所以神乐意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他的里面。所以你就看见，一方面神乐意启示，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在原文就是纯洁的心，没有掺杂的心。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你看，一个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圣经上明明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为什么他这里说清心的人能见神呢？因为一个清心的人，他见到了神的心意。所以清洁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清洁的心，在旧约来讲，就是一个完全的心。大卫就是一个有完全心的，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全心向着他的人。在原文是全心向着他的人。所以一直到今天，神也在全地遍察全地，看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心，整个心给他。全心的意思就是不是三心而已，全心的意思不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全心的意思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我们是清心的人，可是最起码我们愿意向神要这个心，那神就会给我们工作。所以我再说，意象的得着跟我们的心绝对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巴不得在幕后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来炼净我们，让我们的心越过越单纯。因为我们的心非常的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识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神，事实上我们背后有好多的为着自己的保留，不掺，就是不纯洁，很掺杂。所以圣经上特别在箴言告诉我们，他说我儿，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所以我们的确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但是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心太诡诈了。 但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呢，有一个方式，我们愿意把心给主。他说我儿要将你心归我，当我们真的把心归给主的时候呢，主就会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动工，他会兴起环境来。这个时候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他不仅讲说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换句话说，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主会兴起环境来。这些环境呢，就要试炼我们是不是喜悦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心交给主，主兴起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你看我们就退后了，我们不喜悦了，那我们没有真正把心交给主。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把心交给主的时候呢，主会兴起环境，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就我们就要喜悦他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也许你会发觉，我一把我的心交给主的时候，怎么我的环境那么多，弟兄姊妹开始误会我了。你不要怪这些弟兄姊妹，那是神兴起来的，为的是要试炼我们是不是喜悦，所以我们愿意降服下来，那他就在我们的心就做了割礼，使我们这个心就慢慢被炼净。所以我们要向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在主面前这样子摆上，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的眼目就开始能够看见这个意象，你看见了主，然后你开始受他约束，你不敢放肆。然后如果我们都这样看见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分散，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而且我们都有走在这条路上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这个意象，讲到拔摩海岛意象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几个重点，到底什么是意象，到底意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意象这么重要，意象该怎么得着，这关系到我们前面的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教会中做一个得胜者，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坦然无惧。好，那讲到这个意象，就是第一章在这个拔摩海岛上的这个意象，你就发觉呢，人子是整个意象的中心，对不对？你看见人子是整个意象的中心，然后这个七个金灯台乃是它的背景，这些背景呢，就是把人子衬托出来的，所以教会只是背景，把主衬托彰显出来，这是灯台的意义。这就为什么这个灯台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代表教会说的。教会只是把主给衬托出来，所以教会不是主角，今天我们不是高举教会，教会也不是说到任何属灵的伟人，教会乃是说到基督，教会乃是高举基督。所以拔摩海岛的意象，神的心意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应当是注视基督，我们应当是仰望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持守着，持定这个元首，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没有看见基督，我们就放肆，我们就分散，我们就灭亡。所以这个意象的中心乃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看见这个意象。当你看见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在灵里面真的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盼望，我们的里面就有忍耐，里面就有爱， 里面就有信心。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分散，就灰心，就灭亡。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凡事上你看见都有基督在这里做主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盼望，就有信心，就有爱心，就有忍耐。如果你没有看见基督，你就跌倒分散灭亡。所以拔摩海藻的意象给我们特别看见，人子是整个意象的中心，登台教会只是背景，把它衬托出来而已。那在这个意象里面，因为登台把主衬托出来，所以登台有它的作用的。那在这个意象里面到底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所以你首先如果你懂得旧约的圣经的话，你拿来比你就发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我们读旧约我们都知道在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对不对？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但在启示录呢有七个灯台。在圣所里面你会发觉它的灯台虽然是一个，但是它有七个枝子，中间一个杆，旁边各插出了六个枝子，所以总共有七个枝子。这七个枝子呢乃是借着这个底座把它联合起来的。然后在启示录你就发觉呢，有七个灯台，但是人子在中间把它联合起来。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它的确跟我们旧约所认识的那个灯台不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有某些相同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在看这个意象，拔摩海岛意象的时候我们首先所看见的。那圣所中为什么是一个灯台呢？因为在圣所中的灯台乃是强调教会的合一，教会的联合。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教会，宇宙的教会。但为什么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有七个灯台呢？就说到了每一个教会他必须负自己的责任，他必须负自己向着神的见证。所以当他是一个灯台的时候，说到教会的合一联合，将他说到七个教会的时候，代表每一个地方教会自己要负责向神的见证，向神负责任。所以他是不一样，但是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教会，一个金灯台，所以圣所里面只有一个金灯台。那教会我们要知道教会是灯台，但是教会不是光，这很重要的。我们的主是光，主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教会乃是持定持守这个光这个见证的。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普遍来讲神的家有一个问题，就人常常过分的强调了教会，过分的强调教会而不是强调基督，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教会只是背景，人只是中心，所以我们强调的不应该过分的强调教会，而是要强调基督。很多时候高举教会其实是高举我们自己。所以教会所要传扬的不是教会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你就发觉呢，那是我们的意向，我们就有方向，就有目标，我们就不放肆。当我们高举个人的时候，不管任何哪一位属灵的伟人，你会发觉呢，到时候我们就分散。但是即使这样子，登台仍然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见神的奥秘是基督没有错，但是基督的奥秘却是教会。所以登台仍然很重要，因为这个光需要登台才能够持守得住。当然如果登台要发光，你需要有油，所以圣经上讲到那个油乃是指的圣灵说的。所以登台教会要真正见证基督，你需要圣灵的。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所以灯台仍然很重要，因为主的见证没有教会你就不能够广传。好，那讲到一个灯台，就是圣所中的一个灯台，你就发现我们刚才讲到它一方面是讲到联合，讲到合一，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知道它灯台是有一个底座的，底座基座就底座，然后中间有一个杆子，你读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读一下，中间有个杆子就像柱子一样，然后旁边呢就有插出来六根，总共有左边右边各有三根枝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读形容灯台的时候，为什么他讲到它有个底座，然后有个杆，它的解释在哪里？你如果读新约圣经很特别，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有一句话，他讲到这个家就是神的家，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然后什么呢？真理的柱子、柱石和根基，看到没有？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旧约的灯台，它特别强调有底座、根基，也有柱子呢？因为教会有个责任，它乃是传扬真理的，它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它是为着要传扬神的真理的。那讲到教会，一个教会联合合一的时候，这一部分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识。那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很清楚的认识它的功能。好，那讲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想这一点蛮重要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特别提到有看到有七个一，对不对？他怎么讲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七个一，那这个七个一呢，是我们一信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有的。所以呢，这是圣灵已经所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只要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在这个一里面，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看见我们都是一个身体里面，都是一个圣灵，都是一个指望，都是一位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你看我们只要一信主，我们都在这个一里面，这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七个一很重要，因为你少了一个一，就很容易变成了异端。你今天看见很多所谓基督教的分出去的，你不管是讲到耶和华见证会也好，或是讲到摩门教也好，甚至所谓的基督教真言会也好，你会发觉他们在这个七个一里面少了一个一。所以当你少了一个一的时候，他们或者说他们不承认这一位主的时候，把主降低的位置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就很容易落在异端底下。但是你把这个七个一多加了一个，你就发觉呢，就开始分裂了。比如有的人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在这七个一之外一定要坚持某一个东西，你就发觉呢，坚持的跟不坚持的就分开来了，就产生了宗派。所以教会的一，一开始我们每一个人一信主以后都在这个一里面，但你要在这个一，这个七个一里面，在七个一中间你加上去以后，你看，譬如说今天我们信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 一听到信主的都很高兴，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人。但接下来我们再问你在哪里聚会呢，你看就开始分了，有些人就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了。你发觉了我们在这个七个一中又加了一个，所以就破坏了这个联合跟合一。所以他，你读起以弗所第四章，他特别讲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换句话，当我们竭力保守这七个一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合一。然后后面到了第四章后面还有一个一，就是第十三节所讲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这个一，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但是我们不一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一信主以后都在这个一里面，就是圣灵所赐合为的一的心。但是呢，你会发觉我们还没有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就是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为什么教会跟教会之间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交通，就是因为我们在真道上还没有同归于一。但是要从第一个一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到达真，一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时候你怎么样竭力保守呢？就是第四章一开始第二节跟我们讲的，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你才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从第一个一到第二个一中间呢，神兴起了一些执事，就是这里所讲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他们是有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十二节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他们的工作不是在为弟兄姊妹做事的，他们乃是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尽我们在身体里面的我们那个肢体的那一份。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了这一份以后，我们就彼此供应，我们都一起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的一个部分，也许有的人是口，也许有的人是手， 有的人是脚，每一个人都有他该尽的功能。当我们真的因为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他帮助我们尽我们那一份，我们每一个人尽了我们那一份，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了我们慢慢在真道上就同归于一，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一个教会，所以在圣所中只有一个灯台，我们必须要看见的。当然这个题目很大，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把重点的提一下而已。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那这个灯台，你会发觉旧约的灯台也好，新约的这里讲的灯台也好，都是金灯台，纯金的灯台。为什么灯台是纯金的呢？因为这说到了教会的性质，所以我们要必须借着神的话来启示到底什么是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不知道，我说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我们常常把教会当成一个建筑物，对不对？比如我今天回家的时候忘记了，我把我圣经放在教会，所以我们就觉得教会是指的这个建筑物说的。很多人就以为建筑物就是教会，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乃是蒙神所召，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我们这一班神的儿女，这是教会，是指的这些人说的蒙恩的罪人。但是很特别的，如果你懂得旧约会幕这些器具的建造，你会发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除了金灯台以外，所有圣所也好，外院也好，至圣所也好，没有一个器具是纯金的，这是很特别的。所有的器具要么就是铜做的，要么就是金包着木头，只有金灯台是纯金的。当然你说在至圣所里面那个基路伯也是纯金的，但基路伯不是器具，所以不在我们所谈的范围之内。所有的器具都是铜做的，或是金子，但是不是纯金，它是包着木头造假木，只有金灯台是金子做的，纯金做的。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告诉我们教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很特别的就是说，你看祭坛，铜祭坛那是铜做的，然后你看见那个洗濯盆是铜做的，然后你看到那些不管是圣所里面的这个陈设品的桌子，它金包着木头的，或是你看金香炉也是金包着木头，只有甚至至圣所里面约柜也是这样，金包着木头，只有这个灯台是全金的，而灯台是代表教会，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认为，就我们自己认为，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嘛，是人组成的嘛，那在圣经里面，木头所代表的，是代表我们人性，木头是代表人性。所以你读那个诗篇第一篇，就讲到，我们要像，如果你真的是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圣经上用人来代表树木的。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医治了一个瞎子，对不对？当他眼睛一开启的时候看不清楚，他看见主说你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好像树木，人好像树木在行走，后来再医治他才看清楚了。所以圣经上常常用木头来代表我们的人性，所以草木合接，那个木是代表人性说的。那金子在圣经里面你会发觉它是代表神性，神的生命，神的性情说的。所以很特别的就是说，依照我们的想法，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蒙恩的罪人组成的嘛，所以应该是木头，就是金灯台不应该是金子，应该是木头，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人性嘛，顶多我们说呢，外面包金子而已，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嘛。但是不是很奇妙他怎么来启示教会？他是用纯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觉圣经上一方面讲到教会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希利里人，对不对？教会包括了为奴的、自主的。但是呢，他也特别提到，教会又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里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换句话说，教会在神的眼中，一切我们从亚当来的天性都要被对付掉，剩下的基督的生命，那个才能够存到永远的，那才是教会真正的本质。所以有一天你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全部都是宝石，都是出于神的，都是出于圣灵的，没有人的肉体、人的掺杂在里面。所以这是神对教会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真正的教会，你会看见在神的眼中就是基督， 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亚当的掺杂都要被十字架来对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灯台的时候，每一个灯台都是金灯台，这是神的眼中看教会。然后这个金灯台，如果你在旧约你就知道，它是用一他连得的金子锤成的，对不对？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有金子，但是仍然需要捶打，因为你不捶打的话，这个金子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形状，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仍然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做什么工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见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灯台代表教会说的，而灯台是金灯台，全金的，而且需要经过捶打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但我们都不一定活得出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要经过捶打，到有一天我们都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个就是荣耀。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他要带我们进入荣耀，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荣耀。当我们被磨成他的样子的时候，他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金灯台在旧约的时候，我上次也提过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金灯台它是怎么制作的，做什么样子的那我不细讲我只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去读一下二十五章我们可以从三十一节开始看，一直看到第四十节这讲到金灯台的做法二十五章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一直到四十节那它是纯金的金子，经过然后用以他连得捶打而成的那这个金灯台给捶打以后，非常的精致美丽它有座有干旁边有枝子，然后呢在它的干在它的枝子上面呢有杯的形状，这个杯呢像杏花然后呢又有球有花所以你看见它不仅是一个金子，一块金子捶打成的，而且捶打的这么漂亮美丽又精致不但有底座有干有杯，弄成杏花的样子杏花我们知道是代表复活，因为冬天一片死寂以后最早开花的是杏花所以杏花总是代表复活说的。你记得亚伦的杖经过一个晚上它 发芽开花了，像杏花一样，所以这是代表基督复活的生命说的所以你看见金灯台给捶打以后非常美丽非常精致为什么那么美丽这么精致呢？当然不是为了好看而已因为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你从他的创造就知道那真是美丽所以大卫说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他的手段大卫在诗篇也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实际的神。换句话，他不是做一个 灯台做的那么美丽而已他有他实际属灵的意思，他要让我们知道灯台的功用是什么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首先就看见了他的底座，他的干，我们讲过他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要传扬真理，传扬基督，我们基督就是真理然后给我们看见他的杯 那什么是杯呢？我们都知道啊，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是我杯中的份啊，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这是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啊。所以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呢？你看它有那么多杯啊，就说到了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乃是我们教会的份，是我们应当有的，所以他的生命应当是在教会中所彰显的，所彰显的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教会不应该是死气沉沉的，当然教会也不是靠着人工变得很热闹，教会来是很自然的要彰显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是杯，形状像杏花，它不仅有杯啊，它也有球啊。圣经里面讲的球是讲到它的丰满啊。那我们都知道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有一句话啊，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啊。那边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但接下来怎么讲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教会乃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球。然后他也讲到花，花乃是美丽说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启示录给我们解释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呢？他给我们看见原来教会乃是彰显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教会乃是彰显基督的丰满，教会乃是彰显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是教会为什么用金灯台来发表的原因。所以教会，这是教会的见证，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你看见教会的责任有多大，我们不是在这里聚会而已，教会乃是神的见证，教会要负责这个见证的责任。否则的话，你读到第二章主说如果不悔改，我要把灯台挪去，灯台挪去就不发光了，就没有光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的责任很大的那教会到底怎么样彰显这就是我们要在拔摩海岛这个意象里面所看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读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真正要看见的，到底彰显什么？教会到底在彰显什么？所以我们读，我再说，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不是这样随便的读过去，或是我们按照字面的解释的就好了。我们要真的知道这个意象，到底它要发表什么？我们在灵里面是不是有看见这个？然后我们能跟得上。当我们都跟得上的时候，那教会要成为一个发光的教会。成为神的见证，个人要成为得胜者所以这个是我再说的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很好奇后面将来必成的事，但是弟兄姊妹，我心里的负担还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当我们把这个讲好以后，我们懂了以后，我们再读后面的，那我们越读越喜乐。世人是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挺身昂首，也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它这个意象主要是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节那第九节我很快的再读一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跟所有的神的儿女一样，都在患难里面，都在国度里面，都在忍耐里面，一同有份而且因为他为着神的话、神的道，而且为着耶稣的见证，他付上了代价现在他 他曾经被关在拔摩的海岛上。所以你看我再说，教会要持守耶稣的见证，个人要活出这个见证呢，你需要付代价的。好，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主日我在灵里面，他就听见了，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于以弗所、斯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七个灯台，它代表所有的教会，包括了我们的教会在内。好，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与我发声，谁发声与我说话。所以很特别的，就是当他要试着要看主对他说话的这一位呢，结果他看见了灯台。所以我再说，人怎么看见主？人是在教会里面看见，人是在我们身上看见。如果在我们身上没有看见主呢，人家不信的。所以我们这个见证很重要，个人的见证、团体的见证非常的重要。他我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好像人子。所以这个人子不是约翰从前在地上跟随主三年半的时间所认识的那一位而已，他现在也是荣耀的人子。所以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不一样了。所以教会要见证的就是他不再是那个卑微的拿撒勒的耶稣而已，他所见证的乃是在荣耀里的基督。那怎么见证呢？在我们身上就要见证这句话。我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奥古斯丁，或者奥古斯都，是很有名的一位神的仆人。那我们都晓得他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常常为他祷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做教授教导人，但是私生活很糟，也不信主。他母亲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他祷告，后来他悔改了，写了忏悔录，然后他也为主做了很大的见证。但以前他的生活很乱，也生下了私生子。那后来有一次他在路上走，遇见了一个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就问他，她你是奥古斯都吗？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我是，他说是我，但是不再是我。你懂我意思吗？是我，的确我是奥古斯都，但我已经不是那一个奥古斯都。就好像这里一样的，好像人子，是人子，但是又不是那一位卑微的人子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身上也要见证这一个，是我，我们以前是罪人，是败坏，但现在不再是我，我生命不一样了，我活出来的不是从前那个样子。这是教会的见证，这是个人的见证。好，接下来他就讲到有一位好像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那我们知道衣服，我上次特别讲到衣服是指的我们的义说的，因为人的义本来呢就像破烂的衣服，对不对？人没有义的，在神的眼中，人最好的义也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不要说我们人的恶了，光是人的义也不过是破烂的衣服。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反应，就是亚当夏娃的反应。他们怎么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呢？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代表人的义，所以人的义把自己遮盖了，好像你遮盖了羞耻。但当神来的时候，凉风一来的时候，叶子就枯干了，羞耻就露出来了。所以所有的宗教叫人行善事，都不过是像无花果树的叶子，在神的眼中破烂的衣服，你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的。但是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主 他身穿长衣自垂到脚，就说出了他的义，也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公义的地位，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你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些得胜者有个特点，他们身穿白衣，细麻衣，圣经上说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看见基督徒有两件义的衣服，我们一信主以后，就好像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披上了义袍，那个袍子，所以今天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穿上了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都可以来见主。但是这只是讲到我们的地位，如果我们真的要与主在国度里面一同作王，你需要另外一件义，乃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细麻衣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了长衣直垂到脚，就讲到我们信主以后必须活出公义的生活，这个是彰显基督的，这是教会个人所应当有的。但是很可惜，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我们都听过，像我听过的话，很多的人他说我不愿意先信主，因为我们公司很多基督徒他们的行为比我们还差，我没有办法相信，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教会在彰显什么呢？彰显基督。我们的主如果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有这样的生活？那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没有错，我也希望活出这样公义的生活，但是我活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等一下我们会交通的。但最少我们先知道，教会是为了彰显基督的，灯台是为了见证的，所以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他的儿女也应该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教会是灯台，要彰显主的。好，胸间束着金带，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这讲到爱的服饰，这个爱是神的爱，那不改变的爱。所以教会真正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个人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要彰显的乃是基督的这个爱。你知道我们的服饰，我们最喜欢服饰那些很可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很麻烦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最好远离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基督那个爱，对不对？事实上神常常把一些比较难相处的弟兄姊妹摆在我们周围，是为着要训练我们，为的是造就我们。许多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不喜欢参加什么聚会，那其实弟兄姊妹都很麻烦，我喜欢参加比较属灵的聚会。我说没有错，我们都喜欢参加属灵的聚会，因为他们都很属灵，但我们一进去以后就不属灵了，因为我们不属灵，所以事实上，我们应当按着神给我们的安排，在什么环境就学什么功课，因为神在训练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爱，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胸间束着金带，让我们受约束，让我们能够服侍，有基督的爱来服侍。当然我们可能要说我没有这个爱怎么办，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好，然后他就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讲到智慧说的，所以教会也应当有基督的智慧，这是神给教会的，我们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 我可以读，如果你们不没有翻也没有关系啊。以弗所的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教会有一种智慧是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天使们他们都不知道的，这个智慧教会要让他们知道。所以你看教会知道这个神的奥秘，所以这是教会的智慧。所以不仅仅我们的主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讲到他的智慧，教会也要彰显这个属天的智慧。你如果读雅各书第三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你就看见有两种智慧，对不对？有一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我们世上的人常常谈这个智慧，但我们不是谈这个智慧，我们来是谈那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呢，第一个特点就是清洁纯洁，向着主是纯洁的，先是纯洁，然后是和平和睦。你看他能够与神与人与自己和睦等等等等，后面还有好多。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教会彰显的是这个属天的智慧，纯洁和平怜悯多结善果等等等等。所以这是教会像灯台要彰显出来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意象，教会是灯台衬托他出来的。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个，你怎么看见主呢？所以我们灯台就是要持守这个光，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见证。然后眼目如同火焰，换句话说它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分辨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经验啊，当我们对神的话认识了一些啊，然后我们也懂得一些就是这些属灵的知识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就觉得我们就有了属灵的分辨了。所以属灵的分辨接下来我们就怎么样呢？很容易落在什么地方？批评、论断、定罪，对不对？但是这不是属灵的分辨啊，因为你不需要有属灵的分辨你也会分辨，很容易看得出来。那什么是属灵的分辨呢？当然属灵的分辨看得出问题来啊，但是属灵的分辨它不仅仅就像属灵人看透万事，属灵人不仅仅是能够分辨，更重要的他这个分辨带下来的乃是他自己谦卑在爱里面来服侍弟兄姊妹，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有正常的光景。这是属灵的分辨。所以跟一般的分辨不一样，一般的分辨就是我们就很容易论断 judge 人，论断批评，到最后就定人家的罪了，这个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但属灵的分辨呢，他虽然看清楚，他不是看不清楚的，他没有盲目的，他看得清楚。但他看清楚以后呢，他为的是要服侍，要造就人。所以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爱能够造就人。他这种服侍呢，不是站在高高的地位上来服侍人的，来指责人的，而是谦卑的在爱中把弟兄姊妹挽回到正常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属灵的分辨。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眼目如同火炬，不是像火焰，不是去定罪批评论断呢，乃是有一个爱，一个谦卑在那里服侍，在那里造就人。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了第二章第三章，你看见他很多的责备， 但是这是从爱里面来的，因为他所爱的他才管教。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所以你看铜就讲了审判，所以他所看见的呢他就要审判了。这个审判我再说，这是出于爱的审判，这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建立。所以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就好像在以赛亚书26章第8节有一句话很好，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见证主的审判，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必须要常常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来生活。我们不要等到有一天到了审判台前呢，我们才后悔。主耶稣说到那一天，好多的人来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不是看外面这些传道赶鬼行义人，主不认识，主可以用但主不认识，主不称赞。所以他们很诧异，那很可能我们也落在这个情形下面。所以在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谦卑在主面前。主啊，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愿意活在你审判的台前这个亮光底下，你来照亮我们，给我们谦卑的心，愿意悔改，那主会给我们这样的亮光。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带着威严，这是教会应该有彰显的。所以教会一方面向着神的儿女，他是柔美的，向着仇敌他很有威严。雅歌，歌中之歌雅歌讲到一个人跟随主到了一个地步，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但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你看见他在神的儿女中间，在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这么的美丽，这么的秀美，但在仇敌面前他是得胜的，展开旌旗的军队，仇敌都要害怕他。所以他是带着重锤的声音，右手拿着七星，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你会看见一个是七星，一个是七个灯台。灯台是教会，星是个人。灯台是持守光的，因为灯台把光发表出来了，所以一个教会的见证像光一样，个人的见证呢像星一样，都是晚上让人看见的。所以就是个人来讲它像星，教会正常的光景它是发光的，见证基督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给人指了一条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但当教会失去他该有的责任的时候，个人就像星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这是得胜者所代表的，你仍然能够给人家指引方向。所以这是星。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这个是做分辨的，我们知道神的道就是像两刃的利剑，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甚至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分辨出来。换句话说，所有的掺杂出于神的跟出于世界的分开来，出于圣灵的跟出于肉体的分开来，出于基督的跟出于亚当的分开来。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被炼尽分开，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们讲到这讲到里面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所以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生命要彰显基督那个荣耀美丽的那个生命。17节，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看约翰啊，跟随主到现在，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有将近6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是一个在当时最认识主的人。他晚年据说是在以弗所教会等这附近，这所提的教会附近在服侍啊。你想想看，一个这么认识主的人，然后在那里服侍教会，多么荣耀！但是他一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形象，怎么样呢？扑倒在地上，如同死了一样。为什么？根本就比不上神的标准。一个这么认识神的人，他发觉在神的面前他软弱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所服侍的教会比起这个荣耀的教会还差了多远。这是他的反应。弟兄姐，如果我们看见了荣耀基督的意象，我们也要趴下来了。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意象，我们可以骄傲，我们觉得我们很不错了。但是约翰看见了以后扑倒在地上。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荣耀异象，我们不能够不悔改。但是感谢主，主不是来定罪的，你看到没有？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大祭司，我们特别讲到身穿长衣以直垂到脚，他是大祭司，他是来服侍教会的。他的眼目如同火炬，他不仅仅是来定罪的，他来服侍的。所以他说不要怕，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不行，他可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约翰可以被关在拔摩海岛上，好像没有人来服侍以弗所教会了，斯美拉教会了。约翰不行，主还在那里，神的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所以他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简单的说，就是说，虽然我们会失败，但他已经得胜了，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下一次我还会稍微再解释一下。但是主要的这次的负担就让我们看见荣耀基督的意象跟教会该有的责任跟该有的见证。我们看见了这个意象以后，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我们也有力量，我们朝着我们的主要我们的见证而去。但是不要忘了，不是靠你自己，乃是我们的主，他是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每一次如果你要靠你自己来走这条路，你一定失败。但什么时候你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时候，你给圣灵开门，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事，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能拯救到底。愿神恩待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把我们再聚集在你的面前，圣灵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要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看见这个意象的宝贵，而且成为我们心中的意象，让我们一生不违背这个意象，走在你的道路上面，而且能够活出并且彰显主你自己的生命和荣耀。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羞愧，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迎接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